李元通是京兆金阳人，父亲李景以军事身份隶属武元皇帝，因而与家奴黑女私通，生下李元通。李景不认这个儿子，因此李元通孤苦贫贱，在高祖家公役时，到高祖成为随国公时提拔他担任参军事。当初高祖年少时，每次宴请宾客，常让李元通监管厨房。李元通性格严谨整肃，身边的婢女仆人都敬畏他，只有世子的乳母倚仗宠爱轻视他。宾客还没供应时，常常有所请求，李元通不允许，有时他就直接拿走。李元通大怒，呵斥厨人打了他几十下，叫喊声传到阁内，同僚下属都替他变了脸色。宾客离开后，高祖完全知道了这件事，召见李元通，让他坐下并赐给食物，从此特别善待他，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赐封他为怀昌南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授予他帅都督，晋爵为新安子，把他当作心腹。李元通力气大且敏捷，擅长武艺。周氏诸王一向畏惧高祖，常伺高祖的间隙图谋不轨，靠李元通保护，多次得以幸免。高祖深深感激他，因此让他参与政事，授予他相国外宾曹，仍兼领左亲信。不久授予上仪同。高祖受禅后，拜他为内史侍郎，兼领左卫长史，晋爵为伯，历任左右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、代理刑部尚书，深受信任。后来以左丞身份兼领左翼卫骠骑将军。伐陈之役，李元通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从信州道出兵，因功晋卫大将军，晋封万安县侯，拜为扬州总管长史，不久转任滨州总管长史。秦孝王杨俊仁厚柔弱，善于自处，很少决断，府中事务多由李元通决断。入朝任司农卿、治粟内史，升迁为刑部尚书。几年后再次担任滨州长史。秦孝王因奢侈获罪，李元通也受牵连被免官，不久代理刑部尚书事务。仁寿年间，以功勋旧臣晋爵为郡公。炀帝继位后，拜他为兵部尚书。炀帝巡幸扬州，让李元通留守京师。他判令宇文述的田地归还百姓，宇文述告他受贿。炀帝发怒而征召他，在洛阳见到皇帝，因此被免官。李元通忧惧发病而死，追赠柱国，封爵全部如旧。儿子李孝常大业末年任化阴令。陈茂是河东一市人，家族世代寒微，他质朴耿直，恭敬谨慎，被周里人敬重。高祖为随国公时，引荐他为辽左，待遇与李元通相同，常让他主管家事，没有不称心的，高祖赞赏他。后来跟随高祖与其军战于晋州，贼军势盛，高祖准备挑战，陈茂坚决劝阻不成，于是抓住马缰。高祖愤怒，拔刀砍他的额头，血流满面，但他言辞气色毫不屈服。高祖感动而道歉，后加李靖，后来官至上士。高祖为丞相时，把他当作心腹，到寿善时拜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渭城县南，常主管机密。在任十多年，转任益州总管司马，升迁太府卿，晋爵为伯。几年后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陈正继承爵位。陈正字弘道，洒脱有文武大略，擅长音律，娴熟弓马。少年时养在宫中，17岁时任太子牵牛备身。当时京城大侠刘居士看中陈正的才气，多次跟他交游。李元通的儿子李孝常与陈正交好，并与刘居士结交。到刘居士下狱被诛，陈正和李孝常应当连坐，皇帝因他们是功臣之子，打了200棍后赦免了他们，因此不得升调。炀帝时授予协律郎，升迁通事业者兵曹乘务郎。皇帝欣赏他的才能，很器重他。宇文化及作乱时，任命他为太常卿。后来归顺大唐，在凉州总管任上去世。张定和，字楚密，是京兆万年人。少年时贫贱，有志气节操。起初任事官，遇到平定陈朝的战役，张定和应当从征，没有物资自己。他妻子有价实的衣服，张定和要卖掉，妻子吝啬不肯给，张定和于是出行。因功拜为仪同，赐帛千匹，于是抛弃了妻子。 此后多次因军功加上开府骠骑将军。跟随上柱国李冲攻打突厥，率先登城陷阵，敌人刺中他的脖子，张定和用草塞住伤口继续战斗，神态自若，敌人于是败逃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他勇壮，派使者带着药骑马赶到张定何处慰劳他。晋卫柱国封武安县侯，赏物2000段，良马2匹，金百两。炀帝继位后拜为宜州刺史，不久转任河内太守，很有人政。一年多后征召入朝拜左屯卫大将军。跟随皇帝征讨吐谷浑，到达富源川。当时吐谷浑主与数骑逃走，齐明王假扮为浑主，据守车我真山。皇帝命张定和率军攻打，与贼相遇后，他轻视贼人数量少，呼喊令其投降，贼人不肯降。张定和没有披甲，挺身登山，贼人伏兵在岩谷之下，放箭射中他，他倒地而死。其副将刘武健攻击贼人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皇帝为他流泪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当时就觉案例取消，于是重新封为武安侯，谥号壮武，赠卷千匹，米千担。儿子张士立继承爵位，不久拜为光禄大夫。张晕，字文义，自称是清河人，家在淮阴，喜欢读兵书，尤其擅长刀遁。北周时，同乡人郭子义秘密引导陈寇，张晕的父亲张双想率子弟攻打，犹豫不决。张晕赞成这个谋划，最终打败了贼人，因此以勇敢果断闻名。从家中征召为州主簿。高祖任丞相时，授予大都督，兼领乡兵。贺若弼镇守寿春时，他常做间谍，在平陈之役中很有功劳。晋卫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文安县子，食邑800户，赐物2500段，粟2500石。一年多后，率水军在京口击败逆贼泽子由，在河州击败薛子建，征召入朝，拜为大将军。高祖命他登上御座一起宴饮，对张晕说：“你可以做我的儿子，我做你的父亲，今日相聚已是没有区别。”此后赐绮罗千匹，绿尘甲，寿纹巨装。不久跟随杨素征讨江表，另外在会稽攻破高智慧，在临海攻破吴世华。晋卫上大将军，赐奴婢60口，兼采300匹。历任府显其三州刺史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开皇18年，任行军总管，跟随汉王杨亮征讨辽东，诸军多有死亡，只有张晕的部队保全。高祖赞赏他，赐物250段。仁寿年间升迁潭州总管，在职3年去世，有儿子张孝廉，卖铁杖，是始兴人，骁勇有力气，日行500里，跑起来能追上奔马，性格粗疏放荡，爱酒，喜欢郊游，看重信义，常以打鱼打猎为事，不治产业。陈朝太监年间结伙为群盗，广州刺史欧阳伟俘获他献给朝廷，被没入官户，配属执掌御散。每次退朝后走100多里，夜里到南徐州翻城而入进行抢劫，早晨返回，按时仍又执散。如此10多次，施主认出他，周礼将情况上奏。朝士见卖铁杖每天早晨常在，不相信，后来多次告发变故，尚书蔡指说这可以验证。在仪仗下时，悬赏100金，招募人送诏书给南徐州刺史。卖铁杖应募，带着敕令前往，第二天早晨便回奏。皇帝说确实如此，他是盗贼，很明白了，爱惜他的永劫，告诫后释放了他。陈朝灭亡后移居清流县，遇到江东反叛，杨素派卖铁杖头戴草树，夜间浮渡过江，侦查贼中消息，全部了解后回报。后来再次前往，被贼人擒获，逆帅李棱派兵仗30人押送他，绑送高智慧，行至庆亭，守卫休息吃饭，可怜他饥饿，解开手给他吃饭。卖铁杖夺取贼刀，乱砍守卫，全部杀死，割下他们的鼻子，揣在怀中返回。杨素非常惊奇，后来论功时没有提到卖铁杖，遇到杨素乘一车回京师，卖铁杖步行追赶，每夜同宿。杨素看到后明白，特地上奏授予他仪同三司，因不识字，放还乡里。城阳公李彻称赞他骁武， 开皇十六年征召到京师，任命为车骑将军，仍跟随杨素北征突厥，加上开府。杨帝即位，汉王杨亮在滨州反叛，又跟随杨素攻打，每战率先登城，进位柱国。不久任命为莱州刺史，没有治理的名声。后转任汝南太守，渐渐熟悉法令，群盗绝迹。后来因朝急，考功郎窦威嘲弄他说：“麦是什么姓？”麦铁杖应口回答：“麦和窦没有区别，何必奇怪？”窦威脸红，无话可答。当时人认为他聪慧。不久任命为右屯卫大将军，皇帝待他更加亲密。麦铁杖自认为受恩深重，常怀竭尽性命之志。到辽东之役，请求为前锋，回头对医生说：“大丈夫性命自有归属，怎能用艾柱酒额头、刮地喷鼻，治皇病不愈，而卧死在儿女手中呢？”将要渡辽时，对三个儿子说：“你们应当准备浅色黄衫，我蒙受国恩，今天就是死的日子，我既被杀，你们当享富贵，只有忠诚和孝顺，你们要努力。”到渡河时，桥未建成，离东岸还有几丈，贼人大至，麦铁杖跳上岸与贼战斗，战死。武奔郎将钱世雄、孟金叉也战死，左右没有能赶上的。皇帝为他流泪，悬赏得到他的尸体，下诏说：“铁杖志气骁勇果敢，早助功勋，随军问罪，率先登城陷阵，节操高义烈，身死功存。”提起他的忠诚，追怀伤道，应当赏赐殊荣，用以彰明美德，可追赠光禄大夫、肃国公，谥号武烈。儿子麦孟才继承爵位，不久授予光禄大夫。麦孟才有两个弟弟，仲才、季才，都拜为正义大夫，赐赠巨万，赐给运粮车，配给前后部余宝鼓吹。平壤道拜将宇文述等百余人皆为他执服送葬，王宫以下送至郊外。钱世雄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右屯卫将军、武强侯，谥号刚，儿子钱杰继承。孟金叉追赠右光禄大夫，儿子孟善义继承官职。麦孟才自智能，果敢刚烈，有父亲风范。皇帝因麦孟才是死节将领的儿子，恩赐特别优厚，拜为武奔郎将。到江都之难时，慷慨有复仇之志，与武牙郎钱杰向来是朋友，二人相互说：“我们世代蒙受国恩，门庭著名，忠诚节操，现在贼臣是逆，社稷沦亡，没有节操可计，有何面目活在世间？”于是流泪扼腕，便相互谋划，纠合旧恩，想在显福宫袭击宇文化及。事情将要发动，陈帆的儿子陈谦知道他们的谋划而告发，他们与同党沈光一起被宇文化及杀害，忠义之士哀悼他们。沈光，字总池，是吴兴人，父亲沈君道在陈朝任吏部侍郎，陈朝灭亡后家在长安，皇太子杨勇引荐他为学士，后来任汉王杨亮府院，杨亮失败后被除名。沈光少年时骁勇敏捷，善于戏马，为天下第一，大致浏览书籍，略有文采，常向往立功名，不拘小节，家境非常贫寒，父兄都以庸书为生，只有沈光放荡不羁，结交轻生重义的侠客，被京城恶少所依附，很多人馈赠他，得以供养父母，常能获得甘美食服，从未困乏。当初修建禅定寺，寺中翻杆高十余丈，恰好绳子断了，不是人力所能及，众僧忧虑。沈光看见后对僧人说：“可以拿绳子来，我当为你们绊倒。”众僧惊喜，于是取绳给他。沈光用口衔绳，拍杆上，直到龙头。系好绳子后，手脚全部放开，凌空而下，用手掌撑地，倒行数十步。观看者惊骇喜悦，无不皆叹奇异，当时人称为肉飞仙。大业年间，杨帝征召天下萧国之士以伐辽东，沈光参与其中，同类数万人都在他之下。沈光将前往行在所宾客送至坝上的有100多骑。沈光洒酒发誓说：“这次出行如果不能建立功名，当死于高里，不再与各位相见了。”到跟随皇帝攻打辽东时，用冲梯攻城，梯杆长15丈，沈光爬到顶端，临城与贼战斗，短兵相接，杀死10多人。 贼人竟相攻击他而坠下，未到地面，恰好杆上有垂着的绳索，沈光接住又爬上去。皇帝望见，认为他壮义，持马召他谈话，非常高兴，当天拜为朝请大夫，赐宝刀两马，常置于左右，亲近渐渐密切。不久任命为折冲郎将，赏誉优厚。皇帝常推使解衣赏赐给他，同辈无人能比。沈光自认为深受皇恩，一心想要竭尽忠诚。等到江都发生变故时，他暗中组织义勇，打算为皇帝复仇。在此之前，炀帝宠幸一些官奴，让他们担任给使的职务。宇文化及因为沈光勇猛，正想任用他，让他统领这些给使在宫禁内驻守。当时孟才、钱杰等人暗中谋划刺杀宇文化及，于是对沈光说，我们深受国家厚恩，却不能以死保卫社稷，这是古人引以为耻的事。如今又低头侍奉仇敌，受他驱使，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我们一定要杀了他，死而无憾。您是义士，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嘛？沈光泪流沾巾说，这正是我对将军的期望。我统领着几百名给使，都曾受过先帝的恩遇，如今在宇文化及的内营中，用这些人来复仇，就像鹰瞻追逐鸟雀一样。万世之功在此一举，希望将军努力。孟才担任将军，统领江淮地区的数千人，约定在军营出发时早晨起身袭击宇文化及。沈光的话泄露了，陈谦告发了这件事。宇文化及非常害怕，说，这是卖铁杖的儿子啊，还有沈光，都是勇猛果决不可抵挡的人，必须避开他们的锋芒。当天夜里，他就和心腹逃出军营，留下人告诉司马德堪等人，派他们率领兵马逮捕孟才。沈光听到营内喧闹声，知道事情败露，来不及披甲，就袭击宇文化及的军营，但里面空无一人，没有收获。正好遇到舍人袁敏，沈光数落他的罪行后杀了他。遇到司马德堪的士兵冲进来，四面合围，沈光大喊着突围，给使们一起奋战，斩首几十人，贼军都望风披靡。司马德堪又派骑兵手持弓弩从两侧射击，沈光身上没有铠甲，于是被杀害，他手下的几百人都战死，没有一人投降。当时沈光28岁，壮士们听说后没有不为之落泪的。来霍，字崇善，江都人，小时候就卓异不凡，喜欢建立奇特的节操，最初读诗经，读到击鼓齐堂，踊跃用兵，高俅报事，孔武有力时，放下书感叹说，大丈夫在世应当如此，正应该为国家消灭贼寇来获取功名，怎么能长久的局限在田间从事农耕。同辈的人对他的话感到惊讶，认为他的志向豪壮。来霍尔居住的白土村紧邻江岸，当时江南尚未平定，贺若弼镇守寿州时，常令来霍尔担任间谍，授予他大都督的官职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来霍尔立有战功，升任上开府。跟随杨素在浙江攻打高智慧，贼军据守江岸扎营，营寨绵延100多里，战船布满江面，击鼓呐喊前进。杨素命令来霍尔率领几百艘轻快战船径直登上江岸，直捣贼军营寨，攻破了他。当时贼军前面与杨素交战不胜，回去后没有据点，于是溃散。高智慧准备逃往海上，来霍尔追到泉州，高智慧走投无路，逃往闽越地区。来霍尔升任大将军，被任命为泉州刺史。当时有圣道言拥兵作乱，侵扰州境，来霍尔进军攻击，打败了他。又跟随蒲山公李宽在一设击破汪文静，升任柱国。仁寿三年，被任命为瀛州刺史，赐爵黄县公，食邑3000户。不久加授上柱国，任右御卫将军。炀帝即位后，升任右骁卫大将军，炀帝非常亲近器重他。大业六年，跟随炀帝驾临江都，赏赐财物1000段，让他祭祀先人坟墓，宴请父老乡亲，州里的人都认为这是荣耀。几年后转任右翼卫大将军。辽东之战，来霍尔率领楼船直指沧海，从灞水进入，距离平壤60里，与高丽军相遇，进攻大破高丽军，乘胜直抵城下，攻破外城。于是纵兵大肆抢掠，队伍逐渐失去纪律，高原弟弟高建武招募500名敢死队截击，来霍尔因此退却， 在海边扎营，等待约定的会师时间。后来知道宇文述等人战败，于是班师回朝。第二年又从沧海道出兵，军队驻扎在东莱，正赶上杨玄感在黎阳反叛，进逼巩洛，来霍率兵与宇文述等人击破了他，被封为荣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大业十年，又率军渡海，到达卑奢城，高黎全国来战，来霍尔大破敌军，斩首一千多级，准备进军平壤。高原震惊恐惧，派使者抓住叛臣胡思政，到辽东城下上表请求投降。杨帝答应了他，派人持符节诏令来霍尔撤军。来霍尔召集众人说，三次出兵未能平定贼寇，这次回去后不能再来了。如今高黎困乏疲惫，田野无草，用我军的兵力交战，用不了几天就能攻克。我想进兵，直接包围平壤，抓住他们的为主，献上捷报再回去。上表请求继续进军，不肯奉诏。长史崔君素坚决争辩，来霍不同意。来霍说，贼军大势已去，专门由我负责，足以办成此事。我在外领兵，事情应当专断，怎能千里之外禀报听从既定方案？片刻之间就会失去机会，劳而无功也是理所当然。我宁可抓住高原，回去后受到处罚，放弃这个成功的机会是做不到的。崔君素告诉众人说，如果听从元帅违抗诏书，一定会向上奏报，大家都将获罪。诸将害怕，都劝来霍尔回师，这才奉诏。大业十三年，转任左翼卫大将军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，委任更加亲密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江都之难时，宇文化及因忌惮而杀害了他。长子来凯因父亲的军功被授予散骑郎、朝散大夫。来凯的弟弟来弘官至果毅郎将、金子光禄大夫。来弘的弟弟来整任武奔郎将、右光禄大夫。来整尤其骁勇，善于安抚士卒，讨伐群盗，所向皆捷。贼军非常怕他，编了首歌说，长白山头摆战场，时时舞五把长枪，不畏官军十万众，只为荣公第六郎。宇文化及反叛时，他们都遇害，只有小儿子来恒、来济得以幸免。于巨罗冯翼下帮人，身高八尺，履历过人，声音气概雄壮，说话声能传到几百步外。20岁左右任亲卫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，跟随晋王杨广平定陈朝，因功被任命为开府，赏赐丝织品1500段。不久，沈玄卫、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，杨素因为于巨罗壮勇，请求让他同行。每次作战都有功劳，被加授上开府、高唐县公，任命为叠州总管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回到扶风时，正赶上杨素率兵准备从灵州道出击突厥，路上遇到于巨罗，非常高兴，于是奏请一同前往。遇到贼寇时，于巨罗与几名骑兵奔驰冲击，瞪大眼睛大喊，所向披靡，出入敌阵，往返如飞。因公升任柱国，被任命为丰州总管。起初突厥多次入境为寇，于巨罗总是擒获斩杀他们，从此突厥畏惧，不敢在塞上放牧。当初杨帝在藩邸时，于巨罗的弟弟于赞以身边侍从的身份跟随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。等到杨帝即位，被任命为车骑将军。于赞性情凶暴，虐待部下，让身边的人烤肉，如果不如意就用签子刺瞎他们的眼睛，有温酒不合他意的立刻割断他的舌头。杨帝因为于赞是藩邸旧臣，不忍心杀他，对近臣说，弟弟既然这样，哥哥也可想而知。于是召来于巨罗，责备他把于赞从狱中放出，让他自行了断。于赞回到家服毒而死。杨帝担心于巨罗内心不安，怕产生边患，将他转为安州刺史。一年多后升任赵郡太守。后来因为朝籍到了东都，与将军梁伯隐有旧交，多次来往，又曾从郡中带了许多杂物进贡，杨帝不接受，于是赠送给权贵。御史弹劾于巨罗以郡将身份勾结内臣，杨帝大怒，与梁伯隐一起被定罪除名。不久越西飞山蛮作乱，侵略郡境，杨帝下诏让于巨罗以平民身份统领将领，并率领蜀郡都尉段钟馗讨平了叛乱。大业九年再次征讨高黎， 任命于巨罗为节食道军将。等到回师后，江南刘元进作乱，炀帝下诏让于巨罗率兵前往会稽郡等地追捕。当时百姓思乱，跟从盗贼的人多如集市，于巨罗攻击贼帅朱谢、管崇等人，战无不胜。然而贼势逐渐兴盛，战败后又聚合起来。于巨罗估计贼寇不是短时间内能平定的，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京城和洛阳，又见天下逐渐动乱，恐怕道路隔绝。当时东都饥荒，粮价飞涨，于巨罗派家仆用船运米到东都出售，多买财物，暗中迎接儿子们。朝廷隐约知道了这件事，担心他有异心，派使者查问。使者到来，前后查问，找不到他的罪状。炀帝又令大理司直梁敬祯前往将他所拿带到东都。于巨罗相貌异于常人，眼睛有重瞳，暗中被炀帝所忌惮。梁敬祯迎合圣意，奏报于巨罗军队战败，于是被斩首于东都市，家口被即没。陈棱，字长威，庐江襄安人，祖父陈硕以捕鱼为生，父亲陈宪年少时骁勇，侍奉张大宝担任帐内部曲，告发张大宝谋反，被授予乔州刺史。陈朝灭亡后被废黜在家。高智慧、汪文静等人在江南作乱，庐江的豪杰也起兵响应，因为陈宪是旧将，共同推举他为主帅。陈宪想要拒绝，陈棱对陈宪说，叛乱已经发生，拒绝的话祸患将临到我们头上，不如假装顺从，另外考虑后继。陈宪认为他说的对。当时柱国李彻的军队到达当涂，陈宪暗中派陈棱到李彻那里请求做内应。李彻上报了这件事，陈宪被任命为上大将军、宣州刺史，封乔郡公，食邑1000户，诏令李彻接应他。李彻的军队还没到，计谋泄露，陈宪被同党杀害，陈棱仅仅得以幸免。文帝因为陈棱父亲的缘故，任命他为开府，不久统领乡兵。炀帝即位，授予骠骑将军。大业三年，被任命为武奔郎将。三年后，与朝请大夫张振周征发东洋兵10000余人，从义安渡海攻打琉球国，1个多月后到达。琉球人起初见到船舰，以为是商旅，常常到军中贸易。陈棱率众登岸，派张振周为先锋。琉球国王欢斯可腊都派兵抵御，张振周连续击破他们。陈棱进至低莫潭洞，琉球小王欢斯老摩率兵拒战，陈棱击败了他，斩杀老摩。当天雾气弥漫，阴雨昏暗，将士们都害怕，陈棱杀白马祭祀海神。不久天气放晴，陈棱将军队分为5路直逼都城。可腊都率众数千人迎战，陈棱派张振周又任先锋击退了他。陈棱乘胜追击，到他们的栅栏处，可腊都背靠栅栏布阵。陈棱用全部精锐攻击，从辰时到未时苦战不停。可腊都自己因为军队疲劳，率军退入栅栏。陈棱于是填平壕沟，攻破栅栏，斩杀可腊都，俘获他的儿子导垂，俘虏男女数千人而回。炀帝非常高兴，升陈棱为右光禄大夫，武奔郎将如故，张振周为金子光禄大夫。辽东之战，陈棱以宿卫身份升任左光禄大夫。第二年，炀帝再次征讨辽东，陈棱任东莱留守。杨玄感作乱时，陈棱率众10000余人攻打平定黎阳，斩杀杨玄感任命的刺史袁务本。陈棱不久奉诏在江南建造战舰。到达彭城时，贼帅孟让率众将近10万占据都梁宫，凭借淮河固守。陈棱暗中从下游渡河到达江都，率兵袭击孟让，打败了他。因功升任光禄大夫，赐爵信安侯。后来炀帝驾临江都宫，不久李子通占据海陵，左丞相劫掠淮北，杜伏威屯兵潞河，各自率众数万。炀帝派陈棱率领宿卫兵攻击他们，常常取胜。破格升任右御卫将军，又渡清江攻打宣城贼寇。不久炀帝被弑杀，宇文化及率军北上，召陈棱守江都。陈棱及合众人穿着丧服为炀帝发丧，备好仪仗卫队，将炀帝改葬在吴宫台下，穿着丧服持丧杖送葬，悲痛感动路人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他深明大义。陈棱后来被李子通击败，投奔杜伏威，杜伏威忌惮他， 不久被杀害。王辩，胡思万善。王辩，字景略，是冯翊蒲城人。他的祖父王逊靠经商致富，北魏时期曾献出粮食资助军粮，被任命为代理清河太守。王辩年轻时学习兵书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，为人慷慨，胸怀大志。在北周时因军功被授予帅都督，开皇初年升任大都督，仁寿年间升任车骑将军。汉王杨亮作乱时，王辩跟随杨素讨伐，平定了叛乱，被赐爵武宁县南，食邑300户。3年后升任上舍奉御，跟随征讨吐谷浑，被授予朝请大夫。几年后转任阴阳郎将。辽东战役时，因公家授通义大夫，不久升任武奔郎将。等到山东盗贼兴起，上古人魏刀自号立山飞，部众10余万，劫掠燕赵地区。皇帝赵王便登上玉榻询问对策。王便分析擒贼的形势，皇帝称赞说，果真按此计策，贼人有什么可担忧的。于是调拨随行的步兵骑兵3000人，击败了贼军，赏赐黄金200两。第二年，渤海贼帅高士达自号东海公，部众数以万计，又命令王辩攻击他，多次挫败其锐气。皇帝在江都宫听说后，紧急召见他。等到引荐时，礼仪赏赐非常丰厚，又命令他去信都经略。高士达于是再次交战，被王辩击败，皇帝下诏褒奖表彰。当时贼帅郝孝德、孙宣雅、石继康、窦建德、魏刀等常常聚集，大的部众10万，小的数千，侵扰掠夺河北地区。王辩进兵攻击，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，身为群贼所忌惮。等到翟让侵犯徐豫地区，王辩进军连续击退他。翟让不久与李密屯兵占据洛口仓，王辩与王世充讨伐李密，隔着洛水相持了1年多。王辩率领诸将攻败李密，于是逼近其营垒，攻破外围栅栏。李密各营已有溃散的，王辩乘胜将要入城，王世充不知情，恐怕将士疲劳，于是鸣角收兵，反而被李密部众所乘，官军大溃，不可救止。王辩到洛水，桥已毁坏，不能渡过，于是涉水到中流，被溺水的人牵引落马。王辩当时身披重甲，败兵前后互相践踏，不能再上马，最终溺水而死，时年56岁。三军无不痛惜。河南人胡思万善，骁勇果毅，与王辩齐名。大业年间跟随魏玄讨伐杨玄感，多次作战有功。等到杨玄感败逃，胡思万善与几名骑兵追上他，杨玄感窘迫自杀，由此之名被任命为武奔郎将。突厥使毕可汗包围雁门时，胡思万善奋力攻击，所向披靡，每次贼兵到来就出去抵挡其锋芒，有时下马坐地拉强弓射贼，所射中的都毙命，因此突厥不敢逼近城池，10多天最终退去，这是胡思万善之力。此后多次讨伐群盗，累积战功，官至将军。当时有将军陆远、范贵、冯孝慈都担任将帅，多次随从征讨，并有名于世。然而事迹都已亡失，所以史官没有记述。史臣说，楚汉未分之时，将侯周勃引阴侯灌婴所以出力，曹刘征逐之时，关羽张飞所以立名。然而名望立于草创之初，出力等待金轮之会，攀附龙鳞凤翼，世代都有这样的人。周法上、来霍之辈、周定和、卖铁杖之轮，都是当时的壮士，困于贫贱。当他们抑郁未愈之时，又怎知他们有鸿鹄之志呢？最终能振拔于污泥之中，腾跃于风云之上，符合马革裹尸之愿，快慰平生之心。如果不是遇到奇时，怎能达到这种地步？于巨罗想要加罪于他，并非他的过错。王辩陨身于强敌，其志实在于秦王。陈棱穿着丧服发丧，哀情感动路人，意气所动，本来已经很深了。孟才、钱杰、沈光等人感恩怀旧，临难忘生，虽然功业无成，但其志向有可称道之处。